酒的完美桌游教室。第24期 Buyer than Buyer。 本节目由主播就这意思于2014年10月9日在天津为您录制。大家好，新的一期的酒的完美桌游教室又和大家见面了。本期的话题是 Buyer than Buyer。哎，大家好，新的一期的酒的完美桌教室又和大家见面了啊！因为前一段时间呢，疯狂的加班和这个种黑白颠倒的作息呢，让这个节目呢一度处于停更的这么一个状态啊。我个人呢也是非常的着急，本以为临近假期的时候呢可以腾出一点时间啊做期节目，但是自己呢还是too young too simple 啊，后续的一大波加班呢又跟上来了啊。在这里呢也给各位听众老爷道个歉吧。而这期节目呢。啊，大家看看标题叫 Buyer than Buyer 啊，不是 Bigger than Bigger 啊，比起败家更败家。也许呢各位听众能听出个十有八九的啊。对了，这期节目呢我们就来简单说一下今年的啊，也就是2014年的艾森游戏展。稍微对桌游有点了解的呢都会清楚啊，每年十月倒数第二个周末，在德国的艾森这座城市里面会有一场为期四天的盛大的桌游展会。展会上呢会有数以千计的游戏等待玩家试玩与品鉴，可以说这是桌游圈子里最盛大的一次展会啊。有人说每年呢玩家就像朝圣的一般去往这个艾森参加展会，有点感觉呢这个艾森展至于桌游呢就有点像这个秋叶原在宅文化里的位置一样啊。其实呢艾森展之所以受到关注程度比较高，不仅仅是因为展会上有很多游戏和厂商与玩家见面这么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是一个艾森展呢是一个面向公众开放的展会啊，它是面向公众群体开放的。而相比起来，五月份在纽伦堡举办的纽伦堡玩具展呢，这个展会啊，玩家受关注的程度就不是那么高了。尽管参加纽伦堡玩具展的厂商规模呢与艾森啊这个展会的相差不是太多啊，但是因为这个玩具展只允许厂商与代理商参加，所以呢展会更是啊一种倾向于业界贸易交流会这样的展会。所以在玩家当中啊，这种关注的程度也就不是那么高了，相关的报道呢也不是很多啊。说到这个艾森展呢，今年也不例外啊，在十月的16号和19号这四天里头，在德国艾森这座城市里面的艾森国际展览中心将举办为期四天的啊国际桌游展。届时呢，将会有800多家游戏厂商以及数以千计的游戏参与到展会当中，有条件的同学呢可以去现场感受一下啊。BGG 上呢有一位英国的老兄啊，给出了一份非常详细的这个旅行攻略吧，就算是啊，这份攻略呢叫做艾森 FAQ， 内容呢包括艾森展会的介绍啊，以及如何去往会场啊，当地的住宿情况啊，啊，甚至连这个场馆里能不能抽烟啊，带孩子方不方便啊，这些都有介绍啊，是一份非常详细贴心的攻略。此外呢，还有一份啊，台湾大的写的是2011年的啊艾森展的攻略啊，也是非常详细的。有兴趣的同学呢可以去看一下啊，心动的呢也许啊现在去办这个申根的签证呢还来得及啊。这里要说到的这个艾森这座城市呢，我们就先多说几句啊。艾森这个城市呢其实始建于是11世纪啊，14世纪左右的时候呢，这里因为这个煤矿业呢开始迅速发展起来啊，是一个这个产煤的地方啊，有点像我们今天大同一样啊。在19世纪呢，随着这个工业革命的推进和当地煤矿业的这种发展啊，艾森迅速成为了德国鲁尔工业区的中心，直到今天啊，它依旧是德国鲁尔工业区里最大的城市。虽说如此啊，它的面积呢也只有这个210平方公里，人口只有57万啊，比起我大天朝的这种北上广来说啊，简直就是毛毛雨。要说这座城市里最明显的地标建筑呢，就算是有一个叫做关税同盟煤矿啊这么一个煤矿，也是这个艾森这个繁荣的煤矿业的这么一个见证啊。1847年的时候呢，这座煤矿开始建造，是鲁尔工业区里啊借助这个煤矿工业大力发展的这么一个重要见证。但是呢，煤矿工业在给工业区带来繁荣的同时呢，也带来了致命的污染啊，所以当地的政府呢，在1986年的时候就关闭了这座煤矿啊，把它改造成了一处历史性的工业纪念建筑。这座煤矿里最重要的景观呢，要数是这个12号矿井井架啊。这座井架呢，被称作是鲁尔区的埃菲尔铁塔啊，它就像一座工业时代的图腾一样，矗立在这个鲁尔区的中心，纪念着工业时代时候这里热火朝天的景象。其实呢，这座井架 就是非常有工业时代特色的那种煤矿景象啊。回头我把这个相关的内容呢发到电影号上，有兴趣的同学呢可以去看一下啊。艾森呢除了这座地标性的建筑之外啊，恐怕最出名的就是一年到头开不完的这种展会啊。这座艾森国际展览中心呢一年算下来啊会有100多天在举办展会，设计类型呢共有50多种啊，大到汽车，小到我们这种桌面游戏啊。所以说当地的这种深厚的啊而富有底蕴的展会文化呢是每届艾森游戏展成功的必要前提。在每年的艾森游戏展上，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大量游戏的试玩和比赛，还可以见证呢德国游戏奖啊，这个国际玩家游戏大奖，还有这个艾森羽毛奖三个奖项的颁布。其实呢这三个奖项已经有了评选的结果啊，只是在艾森展上呢有一个小小的啊简短的颁奖仪式而已。但是我觉得吧还是有必要啊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几个奖项吧啊，咱一个一个说。先说这个德国游戏奖。德国游戏奖呢简称呢叫做 DSP 啊，是1990年由一家德国的啊游戏杂志社开始创办的。奖项呢是由游戏商铺啊游戏杂志社专家还有一些这个游戏的俱乐部共同选出来的。1990年创办的这项奖项呢是一个啊历史非常悠久的奖项了。但是它与我们熟知的这个 SDJ 啊奖项不同。SDJ 奖项呢更倾向于这种家庭游戏啊，也就是这种 family game 啊，但是德国游戏奖啊，也就是这个 DSP 更加倾向于 gamers game 啊，就是这个玩家的游戏。当然这个只是针对啊最佳游戏奖来说， DSP 呢其实也是有一个这个儿童游戏奖的，它也有一个儿童游戏奖的一个奖项。这里呢有一个 DSP 啊这个获奖的列表，年头太早的呢我就不念了啊，咱就从2004年大概其实10年前开始念起啊。2004年获奖的呢是圣彼得堡，第二名是圣胡安啊，第三名是果阿啊，听着还算比较靠谱啊。2005年的第一名是路易十四，第二名是尼亚加拉，第三名是马尼拉啊，两个拉都在这里头啊。2006年的第一名是凯里斯啊，第二名是马车驿站，第三名是安泰克啊，这怎么翻译呢？就是叫古代文明吧，就是轮盘男2005年的那个游戏啊，大家知道就行了。2007年呢，第一名是这个《地球之柱》啊，第二名呢是《巴黎圣母院》，第三名是《维京人》啊。2008年第一名是《农场主》，第二名是《石器时代》，第三名是《古巴》啊。2009年第一名是《领土》，第二名是《港口》，第三名是《瘟疫危机》。2010年第一名呢是《壁画》，第二名是《达伽马》，第三名是这个《地球之柱》的姊妹片《World Without End》啊，就是好像是翻译叫做这个《无尽世界》吧啊。2011年呢，第一名是《七大奇迹》，第二名是《勃艮第城堡》，第三名是《特罗瓦》啊，这也是大作爆发的一年。2012年的第一名呢是村庄，第二名是图拉真，第三名是夏威夷啊。2013年第一名是目前啊也是非常火热的 Terra Mystica 啊，也就是这届艾森展上还有它冰与火扩展的啊这个神秘大地啊。第二名呢是卓尔金利啊，玛雅齿轮啊，这个都是大作的。第三名是布鲁日啊。总体来说，这个奖项啊比 SDJ 啊更符合一般这种 geek 向玩家的这种口味啊，毕竟是大家这个票选出来的游戏嘛。啊，而且这个票选里头呢还有玩家的意见，所以呢基本可以反映啊玩家们每一年的口味。2014年的 DSP 奖呢其实已经出炉了啊，它的奖项第一名呢是给了这个俄罗斯铁路，第二名是伊斯坦布尔啊，第三名是 Concordia 啊康考迪亚。总体来说呢还算是比较靠谱的这么一个奖项啊。再来呢我们就来说说这个国际玩家大奖啊 ，International Gamers Award 啊，简称叫做 IGA。这个奖项还是比较出名的啊 ，IGA 呢没有这个 DSP 成立这么早啊，它创立于1999年啊，它的奖项一共分三项，一个是大家最为关注的啊这个多人策略游戏奖，还有一个呢是这个二人策略游戏奖，最后呢还有一个历史模拟游戏奖啊，基本也就是战棋的这么一个奖项。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啊，自打2008年之后呢 ，IGA 就没再颁过战棋的那个模拟游戏奖的这么一个奖项啊。希望有知道的同学呢，这个给我科普一下啊，他到底是为什么后来就没再颁这个奖项 ？IGA 呢旨在为玩家推选出那些出色的游戏啊，设计师以及出版商啊，给玩家选择游戏呢一个正确的指引啊。与之前的 DSP 不同啊 ，IGA 的评选呢完全是由 IGA 的这个评选委员会来担任的。在 IGA 的最佳多人策略游戏以及最佳二人策略游戏的产生过程当中呢，都需要经历一个啊这个提名的阶段和最后的票选阶段。就目前来说啊，这 IGA 的这个评选委员会呢，一共20个人，他们有的是杂志编辑啊，有的是资深玩家啊，反正是来自于业界的方方面面的人物吧。 在提名阶段里呢，每个啊评委都要将自己中意的十款游戏啊提供给委员会，并且在这个十款游戏当中呢，选择五款游戏用星号啊和另外的五款游戏加以区分。委员会呢会将所有委员提名的游戏呢进行分数的加总啊，被星号标出的游戏呢记作2分啊，未被标出的游戏呢记作1分。委员会呢就会根据这种分数呢进行统计，统计之后呢选出啊所有委员提名的游戏的这个 top ten 啊前10名。然后在随后的票选阶段当中呢，哎，这也采用了一种名叫做啊可转移单票制的投票方式啊，有兴趣的同学呢可以上网去查一下这种投票的制的这种算法啊，比较简单。简单来说呢，就是每位委员呢拥有一张选票啊，选票上印着这个 top ten 的这个游戏的名字啊，每位委员呢要做的就是根据自己的意见啊，给这个十款游戏进行排序啊。比如我今年我觉得这个俄罗斯铁路啊，这个是比较不错的，我就把它写作一啊，以此类推。再根据这种投票的结果啊，如果某款游戏的支持率超过了这门槛数值的话，那么就这款游戏就直接当选当年的 IGA 奖项啊。这种票选方式呢，是一种喜好次序啊，对这个票选结果有很大影响的票选方式。所以他选出来的游戏基本上都能体现出委员会这个大多数人的意愿啊。去年 IGA 的多人策略游戏奖呢，是颁给了这个 TM 啊，《神秘大地》。二人游戏呢，是颁给了吴老师的这个《冷饭》啊，《二人港口》。再往前看，2012年呢 ，IGA 呢是这个多人游戏奖呢是颁给了《拖拉针》，二人游戏奖呢是颁给了这个。二人农场主啊，再往前呢我就不一个一个念了啊。今年的 IGA 的多人游戏奖啊，再次与上面所说的这个 DSP 重合了啊，一样是俄国铁路。二人游戏奖呢是这个一款叫做 Lamps 的游戏啊，这款游戏我还真不太了解啊，真不知道怎么翻译它。好了，最后一个奖项呢，就是这个叫做这个艾森羽毛奖啊 ，Eisen Feather 啊，意思就是这个估计就是取的这个羽毛笔的意思啊，它是一个最佳规则书的一个这么一个奖项啊。别看这么是一个不起眼的奖项啊，但是它确实从1981年就开始有了啊，堪比 SDG 啊。今年的这个艾森羽毛奖呢，被授予了一款叫做 Linko 的游戏啊，看着呢是一款挺毛线的小游戏啊。别看这款游戏呢看上去很毛线，但是它的设计啊却是由鼎鼎大名的沃尔夫冈参与设计的啊，所以这款游戏的品质呢应该还是可以保证的。好了，前面说了这么多呢，其实也就是啊基本上给大家丰富一下对艾森展的这么一个认识啊。下面呢我们就来结合着今年参展的游戏厂商和游戏呢给大家聊一聊啊。其实呢 BGG 上啊早就已经把今年艾森展啊参展的游戏和各厂商的这种位置都列了出来，回头呢我把那个位置图传到订阅号上啊，大家一眼就能看出来哪家游戏厂商财大气粗了。本次展会最大的场馆啊，三号场馆，一进门看到的就是本次展会里最大的展台啊，也是拥有展台最多的厂商啊， Asmodee A 社。它旁边的呢就是本土的这个 Cosmos 的展台。不过呢我们今年看到了一个可喜的现象啊，就是有越来越多的亚洲厂商参与到了本次的展会当中啊，可能是得益于这种啊像情书啊拼接历史这样的游戏啊，这种亚洲设计的游戏呢在欧美逐渐打开了市场的原因啊，所以说这个所以这个韩国和日本的这种游戏厂商呢逐渐的啊也融入到这个全球的这种这种桌游的环境当中来。当然了，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啊台湾出品的优秀的游戏参与到了这次展会当中啊。下面问题就来了啊，什么时候我们能看到我们大陆的作品呢啊，这个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那么一个问题啊。我们也希望尽快的能让老外见识一下啊这个我们国人的创造能力。关于今年的新游戏呢， BGG 光列出来的那个预览帖子啊就有不少，在这儿呢我就不一个一个的给大家念了，所以呢我就找了几款关注度比较高的游戏啊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要说关注度比较高的呢，我们首先啊肯定要说的一款游戏就是这款 Deus 啊，我们暂且把它翻译叫做众神。不仅仅是因为这款游戏是来自于今年势头非常猛的新兴出版社啊珍珠社 Pearl Games， 更是因为这款游戏是来自于特鲁瓦的设计师塞巴斯蒂安杜亚丁的作品啊。先来说说这个珍珠社吧，近年来啊他们出版的作品品质都是非常之高的啊，不管是开山之作这个特鲁瓦，还是后续的托尔奈啊银杏城布鲁塞尔1893啊，口碑都还是不错的。 有一种呢这个珍珠社出品必属精品的这么一种感觉啊。况且呢这次 Deuce 更是出自于这个托罗瓦设计师啊闭关两年之后的这么一个作品，自然大家期待的程度呢还是比较高的。这款游戏的英文规则呢现在已经可以从 BGG 上啊下载到了。就我个人啊读过这款游戏的规则感受呢是这样的，这款游戏的规则呢其实非常简单啊，但是呢也看不出有什么特别让人耳目一新的地方。和大多数的德式游戏一样啊，大家无非就是盖盖房子啊，收集点资源，供奉神明什么的啊。更多的变数呢和可玩性是来自于游戏当中六大类96张卡牌的这么一个变化。玩家呢在游戏当中能做的事儿也就是两件啊，第一件事呢就是盖房子啊，盖建筑。第二个事呢就是供奉神明。盖建筑我这里就不多说了啊，无非就是交资源然后触发建筑的效果。不过呢这里它有一个特别的之处，就是这个建筑牌呢有这么一个堆叠的概念啊。每次建造同类建筑的时候呢，它都可以把之前建造的这种同类建筑的效果再执行一遍。啊，有的玩家就说了啊，这是不是我们就拼命的刷一个颜色的建筑呢就可以了呢啊，其实设计师呢肯定是比我们要聪明的啊，他早想到了这一点。在游戏当中呢还有一个神庙的这么一种建筑啊，建造第一个神庙的时候呢它要求啊玩家至少有其他各类建筑各一个啊，建造第二个神庙的时候呢它要求这个玩家呢至少有其他各类建筑各两个啊，以此类推，以此来平衡啊单刷一种建筑的这种策略啊。而供奉神明呢就比较简单了啊，它就是对这个玩家各种资源的一种补充手段。游戏呢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流程啊，非常简单。至于您觉得怎么样，我觉得还是等成品出来之后啊看看相关评测再说。当然如果您是啊这个珍珠社和这个设计师的铁粉的话，这款游戏还是有一定收的必要的啊。而且呢就目前来看，它所展现的游戏性还是对得起玩家的期待。啊，再来呢就是玩家期待度也比较高的另外一款游戏，就是这款叫做 Imperial Settler 啊，这个应该叫做翻译过来应该叫做这个帝国拓荒者什么的吧啊。其实呢啊严格意义上来讲这并不是一款新的游戏。为什么这么说呢啊，因为这款游戏的核心机制呢和之前啊这位设计师的另外一款游戏啊51周是完全一样的。这次的帝国拓荒者呢是完全啊换了一个背景的重置版。与之前的51周不同的呢，这次帝国拓荒者啊不仅把背景啊从之前的这种废土的风格啊转换成了一个文明类的这么一个背景啊，更是把美工转换成了一种啊更加卡通风格的这么一个画风。所以呢游戏的这种接受程度立马啊呈直线的上升。可见呢这个游戏的背景和美工呢对游戏的推广有着非常大的啊关系程度。目前的这款游戏啊已经是得到了660个评分，平均分呢是8.1分。现在 BGG 排名呢是383位啊，这个照这个趋势下去呢进入 BGG 的前200呢只是时间的问题了啊。游戏的核心呢其实还是一款卡牌游戏啊，和之前的那个 Deuce 呢众神啊有点相似的地方，都是收集资源盖建筑之类的。不同的是呢在帝国拓荒者里啊它有一定的这个玩家互撤的成分在。玩家呢可以通过自己收集的这种 token 啊进攻类的这种 token 对其他玩家的建筑呢展开进攻啊，并将别人的卡牌呢占为己有。此外呢帝国拓荒者还提供了一个可变玩家能力的这么一个玩家板啊，这个增加了游戏的可玩性。总体来说啊，如果您没玩过51周的话，这款游戏呢还是一个不错的啊中度策略游戏，而且呢游戏时间也非常适中啊，只有1个小时。只是有点遗憾的是呢，这款游戏呢稍微有一点文字的依赖程度，所以推广起来呢可能有一些难度。当然了，也说不好哪天啊我们就能看到了中文版的帝国拓荒者。说完了两款大众目光啊聚焦的游戏啊，再说一款我个人看到的比较有意思的游戏吧。这款游戏的名字叫做 Clinic 啊，诊所，也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呢它最后的那个 C 呢是反过来的啊，所以两个字母 C 呢看上去就像一个括号一样。顾名思义啊，这个游戏呢就是让玩家盖医院的这么一款游戏啊。为什么要提这款游戏呢？首先这个盖医院的这个题材呢就本身很少见啊，更是呢要把我们拉回到那个牛蛙制作的当年那个主题医院啊这款游戏当中。其次呢啊，这款游戏是一款完全的个人出版作品，也就是说它没有经过任何的出版社，完全是由设计师自费出版的。这名来自于法国啊名叫阿尔本维亚德的设计师呢并不是啊完全的野生设计师，他之前呢设计过很多 AOS 啊，也就是蒸汽时代的扩展地图， 后来呢，在 KS 上啊也集资过一个叫做 Town Center 的一个游戏，仅仅一天呢，这款游戏就达到了集资的目标。而这款 Clinic 呢，则是它啊面临的一个新的挑战。游戏当中啊，玩家要从上帝的视角掌管一所医院，玩家需要做的呢，就是建造医院设施啊，雇佣人员，接待病人，啊，通过自己的医生和护士治疗病人，同时呢，赚取金钱以及声望点数啊，声望点数也就是分数了。不同等级的病人呢，需要不同等级的人员来加以应对啊。但是等级越高的话呢，这个玩家赚取的分数呢和金钱也越来越多啊。每个回合末呢，这个病人等级呢将会自动上升一级，但是呢，已经达到最高等级的病人呢啊，如果没有得到救治的话，将会就挂掉了啊，进而扣除呢玩家的分数。所以呢，如何去有效的赚取分数啊，将是这款游戏的策略点所在。此外呢，游戏里建筑的摆放位置也是需要玩家考虑的啊，因为在游戏当中呢，有这么一个移动阶段啊，需要玩家把员工移动到对应的工作岗位上。所以说，良好的建筑布局可以有效的减少游戏中啊移动的成本，也就是时间。这个时间呢，是这款游戏的一个特别的概念啊，它在最后呢是需要给玩家结算分数用的，因为如果玩家所花费的时间越多啊，他所扣掉的分数也就是越多的。所以说呢，如何节约时间成本也是玩家需要考虑的一个因素所在。总体来说呢，这款游戏啊的规则看上去还是比较有意思的，但是呢，这款游戏的细节啊比较多，感觉呢改成一个移动端的游戏可能更加恰当，因为游戏当中呢关于移动啊、建筑啊、病人治疗啊等等方面有严格的限制，所以呢上手来讲可能不是那么的友好。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大家别忘了，这是一款个人啊出版的游戏，所以想在国内买到的话基本上是很难的。不过照着设计师之前的这个路数来看呢，很可能啊他会在出版第一版游戏之后收集一下玩家的意见，将完善的版本啊放到 KS 平台上。所以说呢，有兴趣的玩家啊到时候再下手也是来得及的。当然了，艾森展会上呢还有很多值得关注的游戏，比如说啊需要靠手机互动的这个 Alchemics 啊炼金术师，SF 老师的新作啊水球，还有这个乌老师的新作啊自己家的农场啊，和这个 Among the Star 啊群星之间同背景的游戏 New Dawn 啊这个崭新黎明啊，还有这个背景标新立异的看板啊，还有这个看上去非常高大上的 Lord of the Ice Garden 啊冰原领主啊啊，游戏非常之多。但是呢，我们的节目时间呢还是有限的，所以说呢，我计划啊，在今年的艾森展会之后，再做一期回顾节目，来盘点一下今年啊在艾森展会上比较出彩的游戏。所以呢，这期节目里呢啊，我们就不一个一个的说了。好了，本期关于艾森的内容呢，我们先介绍到这里啊。有兴趣的听众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完美桌游教室"找到我们，留下您的听后感想。或者登录新浪微博关注就这意思数字九字母 J 数字一数字四这四个字符，通过私信或者评论反馈您的收听意见。您也可以通过荔枝 FM 和喜马拉雅的官方应用程序给我们留言， iOS 用户呢更可以通过登录 Podcast 搜索完美桌游教室来订阅我们的节目并给予评分，您的意见就是我们前进的动力。节目最后呢，我们惯例还是要放上一首歌啊。这次的歌呢是来自一款 PC 游戏，这款游戏呢可能知道的人不是太多啊，就是 ATC3 啊，中文呢叫做我是航空管制员啊三。这款游戏当中的这个通关曲名字叫做 All for Love 啊，全都为了爱啊，也是照应一下今天的主题吧。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